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来分享，学习神的话语。很感恩。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带诗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事先知道今天的主题吗？哦，怪不得我说今天怎么诗歌每一首正好都对上。非常感谢哈，也是求主纪念你们的侍奉，也盼望我们借着同心合意，我们在一起赞美神，圣灵预备好我们的心，一起来思想学习神的话语。那么今天的题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像门徒那样从圣灵得力。这个我来控制后面啊，好，我试一下啊。 OK good 好，我们还是一样，先来做一个祷告，求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的。愿我们同心合一的赞美能够像一个祭一样达到你的施恩宝座跟前，求你加倍的赐福于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每一个人都饱饱的来得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先跟大家一起看一个，这个不算新闻啊，这是一个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报道，是基督邮报报道的。他说的什么事呢？说在新冠封锁之后，在美国持圣经世界观的人口更加稀少。那么在疫情之前呢，这个研究报告说的是6%，到疫情中间的时候已经降到了4%了。那么这个研究报告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他们所做的一个报告，意思是什么呢？如果用我们白话来讲，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美国疫情加深了一件事情，或者说加速了一件事情，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在生活中再持守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人生观了。包括在那些称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就是真正是有这样的信仰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中持圣经世界观的比例从大流行前的19%下降到大流行后的13%。我不知道我们加拿大的基督徒大家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张图片，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6月30号，在加拿大这个月被称之为叫 Pride Month。 在差不多6月初，我们牧师，我们每周四都有在一起线上的祷告，恩福浸信会的陈牧师说，他提到这个说，这个月是叫 Pride Month。 我当时心里直接一个反应，这有什么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当你想到圣经的真理和现在社会上的很多的行为是相抵触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呢？可能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已经习惯了，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这样子啊。但是我自己也是这样，直到差不多一星期之前，有一天我女儿小学4年级放学回来，然后这个跟我他没有讲，是等妈妈下班回来之后，他过去每一天他妈妈一回家他就要跟妈妈 hug， 要抱着妈妈。他说，妈妈，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妈妈就问怎么了，他说我们另外班的一个同学他跑过来跟我讲，他说我相信自己是个 gay。 他说，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所以他下意识的说 cool 啊。这大家看到我，然后我爱人就抱着孩子说，宝贝儿，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自己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自己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生活在实实在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充满了圣经里所定义的或者说神不喜悦的那些罪行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又要讲神的爱，我们又要坚持神的真理，我们怎么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曾经有一位牧师说过一句话，在教会里是非常流行的，叫 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The local church is the hope of the world. 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大家知道这句话说的绝对是没错的。那么对于我们晨曦堂的弟兄姐妹，对于这样一个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对周围的社区来讲，我们就是这个社区里的这些周围的人的希望啊。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讲这句话，使这句话出了名的那位牧师，在几年前，因为他行为上的一些不太好的地方，他自己辞职了。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原来认为教会中的领袖跌倒、软弱，我们周围发生了各种各样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情，我们就会失去盼望吗？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借着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些人、那些门徒，当时的教会是带给当时那个世界希望的。在《使徒行传》2:44那里，我不再读了，大家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到47，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城市当中，因着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为主耶稣基督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周围的人喜爱他们。我们有多少晨曦堂的弟兄姐妹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们周围的这些社区里的人很喜欢我们教会？可能有许多人看到这样一个 building， 知道它是一个教会，但并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其他教会也是一样的，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几年前，大家知道最近前天晚上还是哪一天晚上，川普和这个拜登两个刚刚进行了第一场的这个电视辩论，对吧？几年前在教会里有弟兄过来跟我讲，他说我非常这个讨厌川普，或者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拜登，我要支持拜登怎么样？我心里想，跟你有关系吗？但是问我的意见，我说我的意见不重要啊，我就没跟他分享。但是我心里是有我的意见的啊。我们会害怕的，我们并不想把自己心里所认为对的或者是符合真理的东西，敢公开勇敢地讲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能力，就是我们今天1:8最关键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我们回到上面那个经文，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最初基督徒这个称呼是在安提阿教会。大家能想象那一幕吗？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因着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所做的见证，周围的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称这些为基督徒，是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就可以问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问我们自己，我在自己的家里，我在自己所工作的地方，我在这个社区里面，别人会认为我是与众不同的吗？别人会真的认为我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吗？有一个弟兄，我们关系非常好的，他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了已经十几年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周围的同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基督徒。这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失去了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出来的见证。这也就是教会这几十年来其实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一个原因，没有人在 care 教会的声音、教会的说法、教会的意见是什么。这是真实发生在北美，其实早在欧洲都已经发生过了。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我自己吓了一跳，法国总理公开他是同性恋，而他的另外一半打个引号哈，是他们的外交部长，在我们眼里是两个男性，这是法国总理。既然我们 所读的经文，谢谢哈。如果你能跟上就帮我啊，我就自己不摁了，谢谢啊。我把这个关掉，这样我就可以更注意力集中一点。那么门徒当时的人是大有见证的，影响了周围的人的。那么他们怎么样从圣灵得着的能力，我们照样去学习。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就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学习三个方面。第一个，从圣灵要得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看刚才读过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节四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在当时充满这些使徒，然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经在后面告我们，他们在说方言，是一种具体的别的国家的语言。因着当时的需要，很多的这些犹太人是从世界各地回来的，他们操着是他们当地的那些语言，所以圣灵在那时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让使徒可以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去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教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宣道会在这方面确实要好很多。我们知道有一些很偏激，走得很偏的教会，所谓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在教导训练你怎么去说方言，而且很多他们教导的只是一种简单的舌音而已，并不见得是某一种语言。我们不去评价它到底有多错或者多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就是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包括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说方言作为一个属灵的恩赐，的的确确赐给弟兄姐妹，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既不拒绝，我们也不用高举他，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要高举的是赐恩赐的那位神，而不是高举某一个恩赐他本身。但是我们需要，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需要圣灵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好，继续往下看，到了十六节开始，在这里我把它总结为什么呢？圣灵所赐的启示要加上口才，就是圣灵启示使徒如何去做见证，而且给他口才去为主做见证。我很快的给大家读一下，十六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要思考的点在这里，彼得只不过是一个渔夫，如果就他过去所受的训练来讲，他怎么样能有这种口才或者这种 idea 出来，能把约珥先知所说的话想起来放在这里，大卫说的话放在这里，这是圣灵带来的启示啊。就像有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圣灵光照你，可能是讲了你之前你没有预备，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里圣灵充满彼得，让他讲出来，既能把旧约先知所讲的话和当下的情形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紧密联系在一起啊。而且彼得滔滔不绝，以至于他讲完之后众人都觉得扎心，这是圣灵给他的恩赐啊，就是圣灵所赐下启示的能力和给他口才。连保罗在自己的书信中都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其中有一项让他得着口才。我自己多年以前在北京信主，开始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啊，教会的弟兄姐妹鼓励我参加了一个讲道的培训，然后就在我们自己教会开始讲道。我那时候心里非常有感动，有读当年大家可能知道一位被称之为讲道王子的叫斯布真，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 我有一天跪在那里，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当年怎么样感动司布真、宋尚杰这样的人？你把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能力放在我里面，让我来为你做见证。”若干年之后，我的祷告变了。我说：“主啊，我过去祷告求他们那样的能力、那样的口才，我现在求的是他们那样的心智。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我们依然要为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呼召。”第三个方面，在43节那里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就是圣灵所赐下的恩赐里包括行异能的这种能力。使徒行传5章12节开始说，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为什么神好像在使徒行传里特别恩待那些使徒，让他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一方面是为他们所做的见证去做见证，让周围的人借着神迹奇事相信他们所传讲的是真的。另一方面，他们当时也有这样的需要。那么教会到了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要么就是我们很害怕拒绝这样的事情，要么我们又是过度的去追求这样的事情，偏偏不能行在中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所在的教会怎么样，我自己在服侍这么从2004年信主，2006年开始侍奉，到今天我自己都经历过很多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神迹。我们最初在北京曾经有一段神就让我经历什么，我们教会同时出现了一个字，我们教会的弟兄得了癌症，到了第4个阶段，另外一个慕道友刚刚的因为生病来到我们教会的，也是得的癌症，第4个阶段。我们为他们两个人都在祷告，但是那个慕道友最后得了医治，完全好了，而我们的弟兄时间到了回了天家。神让我们同时经历这样的事情，那是出于神的主权。神借着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实行神迹奇事，但是神这是他的旨意，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祷告就好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我们也不要怕哦，好像神迹奇事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们彻底拒绝，或者就一味的去追求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去祷告或者怎么怎么样，都不需要。圣灵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为我们中间身体。我看今天的报告事项里是有一个人，我不知道那个 ASL 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他得了肌肉萎缩 ，OK， 我们可以在结束的时候就来为他来祷告啊，我们求神来帮助他。那么这里要告诉我们，无论是前面讲的说方言这样一种恩赐，还有行神迹奇事，包括口才等等，都是圣灵随神的意思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为了为主做见证的缘故。大家知道，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彼得使徒行传3章6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相信这个神迹其实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彼得被圣灵充满，他看到那个人瘸腿的，他确实说了真话，他确实没有金银，但是他有的，别人没有啊，拿撒勒人耶稣啊。大家知道，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在梵蒂冈罗马那边，后来不是彼得大教堂建立好之后，当时的教皇跟一个神学家就感慨说：“啊，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不用像彼得那样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结果那个神学家回了他一句：“我们也没法说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了。”非常可惜也是可悲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这是圣灵所赐下来的， 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去行神迹启示，来见证我们所传的是谁，是那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主，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的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保罗为我们总结出了圣灵所赐下的九种恩赐。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就跟启示跟口才有关。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愿意为你们祷告，求圣灵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将各样的恩赐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们。让晨曦堂国语部的弟兄姐妹依然可以像起初的门徒那样为主去做见证，大有能力的见证。第二个方面，得着圣灵所赐的胆量。我们来看经文，使徒行传到四章十三节，这里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到了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约翰面对的是官府，面对的是长老，面对的是当时的领袖，那些人禁止他们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禁止他们去传扬这个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甚至鞭打了他们。但是他们的回答，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就像他们所说，这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里面却有了这样的胆量和勇气啊。大家能想象当时彼得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见到这些领袖，可能都要躲着小心翼翼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可以放胆继续为主做见证。这是第一种胆量，是我们要思想的。今天在我们所存在的环境里，外面的给我们的压力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制止我们去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应该是疫情之前了，那时候学校发的文件要在各个学校里建那个，就是除了男女之外另外一种厕所。然后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孩子上小学，我跟我爱人就去找他们校长，就问这个事情的前后到底为什么，也表达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并不支持作为家长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会让我们的孩子很 confused。但是现在今天很多文件，很多网站，你要填表，性别这一栏一点开给你一长串让你选择。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环境。我们有胆量在你自己的单位里对一些事情说 no 吗？我们有勇气在别人讲一些谬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不符合真理，我们依然可以讲出真理来吗？我跟大家一样，我是非常胆小怕事的人，我连自己弟兄姐妹问我支持哪个人选总统，我都不愿意讲。但是神却慢慢在我里面做一些感动的工作。一点点的，哪怕跟周围的人、身边的人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我 今天跟你们讲的道，并不是让你们出了这个门马上上街头去抗议去 ，no， 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社区里，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出真理是什么。另外一种胆量，我们看到这里是刚才那一幕发生之后，他们被鞭打，然后回去，然后这个看到弟兄姐妹在祷告，这是他们祷告里面的话，《使徒行传》四章三十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当时的门徒所做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无论外面的威胁或者那种温水煮青蛙那样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压力是什么，我们依然可以祷告，让我们能够放胆去传讲神的真理，然后在我们传讲神的真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同时，神恩典的手临到我们，依然去行神迹奇事来见证我们所传扬的。另外一种胆量是在教会内部的，可能大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想过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大家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对夫妻因为撒谎被神击打都死了。在五章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倒地，然后气绝而亡。第八节，当他的妻子过来回来了，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里为什么我把它称之为是圣灵所赐的胆量或者是勇气呢？就是我们作为教会里的同工弟兄姐妹，甚至是牧师传道人，需要有胆量去处理教会里面一些犯罪，或者说严重破坏教会纪律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们人会软弱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们盼望息事宁人，大家都客客气气最好了，这也是我自己的性格呀。我在家里是这样，我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我希望到处都是一团和气，但是现实家里不会是一团和气，你的单位也不可能一团和气的，你的教会也是一定有事情会发生的。所以需要教会的领袖要有胆量和勇气去面对这些事情，而圣经有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教会里有弟兄姐妹犯罪，我们该怎么处理。相信宣道会这些年下来也有一定的做法章程在那里，我们可以去遵循的。给我自己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是什么呢？就是发生在恩福浸信会的一件事情。可能那个人来过你们中间，原来在星光聚会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还算得上是老乡呢，陕西人。然后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疾病也好，软弱也好，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会突然出现在一个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跑到台上去了。我自己就经历了，我有一天是我在恩福浸信会，那天第一次是杨威牧师在讲道，他因为杨威牧师放了一个以弗所当事人敬拜的偶像的图片，他跑上去，你怎么能在教会里放这种图片呢？然后说我在哪里被逼迫了或者怎么样，哎，那天还好，大家把他请，他就出去怎么怎么样。然后过了一周，我讲到的时候他来了，然后我在讲的过程中，他先在那喊好，然后讲着讲着他突然到我跟前来了，牧师，我是天使，你怎么不跪拜呢？我当时心里有一点紧张，我说，弟兄，无论你想跟我说什么，请你先坐下或者到外面等我，结束了之后我们俩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他不肯，结果上来同工拽他，还撕扯起来了。那么很快这个事情，当时岑牧师是在出差的外地， 很快有同工就告诉陈牧师了。那么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人认为啊，我们教会不要管他了，我们教会就是要讲爱的哈，我们多去关心他就好了。那有些弟兄姐妹认为不行，教会聚会这么重要的事情被人就这样随意打断破坏，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快陈牧师写了份邮件，他抄送给我的，我看到了，我马上学到了一课。他的用词非常客气，但是他又非常清楚表达了教会的意见是什么。如果你来这里参加崇拜，你能够承诺遵守教会的纪律，我们欢迎你来。如果你不能，我们请你暂时不要来我们教会。我们愿意派人去关怀探访你，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会关怀部有同工会联络你。就这样很简单的一封信，他再没有出现在那个地方了。但是对我来讲，神借着这些事给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当有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领袖是不能回避的，你要带着神的真理，又要有神的恩典去处理这些事情。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那里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做好准备，不管周围的人跟你说什么，发生什么，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可以很温柔很客气，但我们要讲出真理来。我们可以很尊重别人，但是我们不用赞同他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Pride Month 也好，同性恋同性婚姻也好，大家知道有很多宗派都已经可以去安立同性恋的牧师了。去年你们的年会开始提出这件事儿，让大家去祷告去思考关于同性恋宣道会该怎么去回应。我不知道马上要召开的你们的这个年会会不会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山姆堂这个黄传道，现在是黄牧师，为什么是教牧同工团契成立了一个安牧团给他安牧的？因为他所在的宗派在几年前已经开始承认同性婚姻，案例同性恋的这种牧师传道人了。他们从形式上可能法律上还没有完全断开，但是从心里这些弟兄姐妹已经离开那个宗派了。今天我们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平安地坐在这里，但其实看不见的在灵界里不停地在征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啊，这是我在预备这个讲章时候看到的一个新闻。路易斯安那州成为第一个在公立学校教室展示十诫的州，当然背后是共和党的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支持提出来的法案，但是通过了。大家知道倒退几十年前可能不用通过这样的法案，因为各个学校里都有，但是随着这个教会也好，社会的越来越世俗化，教会的这些东西，圣经也好，都被排除到所谓的公共的场所。但是这一件事情给我们一个看见是什么？当背后有基督徒去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坚持真理的时候，会产生结果。虽然这个火苗很小，但是至少给我们盼望。我们并不需要好像把我们的信仰要强加给下一代，但是至少让下一代他有选择的权利，他不是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完全听到的是无神论或者是这个进化论，至少让他知道有创造论，这是我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让我们的声音被周围的人同样要听见。这个世界大家知道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坚持真理的人发不出声音来，不行真理的人嗓门却越来越大。我们在怕什么？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那些能杀你身体但是不能灭你灵魂的，你不用怕。盼望神给我们这样的胆量和勇气。第三个方面，得着圣灵所赐的爱，首先是彼此相爱。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公用。三十四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大家知道，大家能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变卖田产，两个原因。第一，当时教会有实实在在的需要，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许多人是从世界各地回来的，他们认识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带回来的产，因为他们留在当地，盘缠费用这些钱花完了，他们没有钱了。所以住在耶路撒冷有田地有房产的弟兄姐妹，看到这个需要，就变卖自己的这些产业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实在的需要，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不用在这个方式上一定要去学这个做法，但是我们要学到背后是什么，是当大家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主里成为一家人以后的那种彼此相爱。你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有的就是你有的，可以分享。那个背后的那个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个爱带出的行为可能在我们今天来讲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根源是爱。这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种彼此相爱的能力。我们人的肉体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能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但是对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我们根本爱不出来。只有祷告求圣灵把这样的爱浇灌下来赐给我们。还有得到圣灵所赐的爱，另外一个就是要爱主到底。前面讲的是我们之间彼此相爱，这里要讲怎么样把爱主的爱要进行到底，要持守到底。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就是指的彼得约翰，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因为他们被责备被鞭打，然后禁止他们去传讲耶稣基督，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另外一处是斯提凡受难的时候，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当时是帮别人看着衣服啊，那些迫害斯提凡的人。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无论是彼得、约翰还是斯提凡，他们有这样的行为，愿意甘心乐意地为主殉了道，那个深层次的力量就是对主的爱。斯提凡能够做出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几乎一样的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爱呀。而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好好的爱主，我们说我们去爱人，那个是虚假的，那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但在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相爱，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主到底。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到了十三章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灵赐下很多的恩赐，但是保罗这位使徒鼓励我们去追求的是爱，爱神的能力， 爱人的能力。最后给大家讲一个见证，这是我过去在 Young Life 的时候，其实在我信主之后，我是2004年信的主，全时间侍奉是2006年，当时就是在国内在大学里传福音。那背后那个机构呢，其实就是 Young Life， 但是我们在国内注册了别的名字。对我影响非常深的，就是对我的侍奉也好，属灵生命也好，就是这个叫 Jim Reber 的这个人，也就是 Young Life 的创始人。他开始了 Young Life 是1945年的时候，1945年，他本来是长老会里面的一个青年人的牧师，在主任牧师的鼓励下，去了他们教会附近的一个高中，然后去利用午饭时间去探访那些学生，去认识他们。然后一段时间，他认识那些学生，哎，就试着开始了一个他们当时，后来到今天我们依然也叫 club， 就是利用在别人的家里的 basement。因为很多北美的这些下一代，他多多少少他接触教会，他小时候如果来过教会，中间离开，你再想把他弄回来是非常难的。所以 Young Life 一开始就用了一个教会不常用的方式，他们选择在家里做这样的事工，去给年轻人建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知道跟年轻人打交道，我们做父母的就知道那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经做到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在他的日记里他说，他有一天开车从自己家要去这个做这个事工活动的这个 club 的地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时他们是借了一个就是殡仪馆的大厅来做这件事的。他说在路上他心里非常沮丧，用我今天我们的眼光看，他可能得抑郁症了一样。他当时在心里想什么？他想到这个时工，想到要面对这些年轻人，他就害怕。他说他看着对面马路过来的那些大的集装箱车，他心里在想，哎呀，哪一辆冲过来把我撞死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们中间有服侍的人，有没有在服侍的某一个阶段，你觉得你根本服侍不下去了，你根本没有力量去到教会去服侍，别说服侍，你连去教会你都没力量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实的来面对自己，面对我们的神。我们有多少人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敬拜，是从星期五星期六就已经兴奋了，巴不得星期天我要去教会的。我们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我每个周日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哦，我今天去可能会见到某一个朋友啊，有个什么事要跟他谈。这原因背后太复杂了。但是神让我们看到是，就是这样一位创立了一个对年轻人的宣教机构，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做年轻人福音事工的第一家机构，到现在是120多个国家都有 Young Life。光美国全时间的宣教士 Young Life 的这个 staff 就有4000多人。大家知道他怎么样被神重新复兴起来？就是他觉得自己干不下去想放弃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里遇到了一个女老师，他说，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你在我们学校里你在做什么呢？这个女老师故意问他，其实他们他大概都知道了啊。他说，我是哪个教会的牧师，我来这里怎么样，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给学生传福音的 club 怎么怎么样。然后没想到那个女老师，因为她当时28、29岁的年纪，那个女老师已经40、50岁了，抓着她的手，她说，年轻人，我们有6个人为神能派一个年轻人，派一个人到我们学校来传福音，来帮助这些年轻人，我们祷告了5、6年了。所以 Jim Reber 告诉所有后来的 Young Life， 他说 Young Life 不是我开始的，是6个姐妹开始的，因着他们的祷告。神能做的事情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所以我在这里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着我们在晨曦堂，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样一个社区里面， 我们就丧气，我们就失去胆量，甚至失去那个爱心。恰恰相反，我用这句经文来鼓励大家，这是我们在 Young Life 最关键的一句，我们的金句，帖撒罗尼迦前书2:8，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最后我们总结在一起，像门徒那样从圣灵得力，得着圣灵所赐的恩赐，得着圣灵所赐的胆量，得着圣灵所赐的爱。我们用神的话语结束，愿神的话成就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的名。当我们人在寻找方法的时候，你却在找合适的人。主，愿你圣灵借着你的道充满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将属天的属灵的各样恩赐赐给他们，加倍的赐给他们，将靠着圣灵所得到的胆量和勇气赐给他们，让他们有胆量有勇气将自己在这个时代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一手可以果敢的去传讲神的真理，一手可以勇敢的去爱。主啊，我们最需要的，那最大的，就是你属天的爱。愿你借着圣灵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最后我们也要为我们中间有一位肢体软弱的，得了这个肌肉萎缩症的，他是弟兄对吗？为这位弟兄来祷告。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愿主来医治他，愿主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和他的家人，还有众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